扫除偏见，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一个人当直、当屈、当进、当退，能够屈身自如，这才是最好的处世之道。星云大师。所谓的偏见，是在没有经过证实的情况下，对事物持有带有主观意识的判断，是没有经过详细的调查和周密的考虑就得出的结论。所以偏见大多是对他人错误的判断。盲人摸象的事例就是对此最好的说明。几个盲人围站在大象旁，他们想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一个人摸着大象的腿说，哦，大象就像一根粗粗的柱子。另一个人摸着大象的耳朵说，哎，不对，大象就像是一把大蒲扇。还有一个人摸着大象的尾巴说，你俩说的都不对，大象就像是一根鞭子。最后一个人摸着大象的肚皮说，你们都说错了，要我说，大象就像是一张宽阔而柔软的床。这几个盲人没有亲眼见过大象，只是根据自己片面的主观感受就推测大象的样子，结果闹出了笑话。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某些事情或是某些人的偏见，与盲人摸象又有什么区别呢？一个人的邻居曾经做过小偷，但是经过教化后早已痛改前非。有一日，此人放在门外的锄头不见了，他找遍了家中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找到，此人便怀疑是邻居偷了他的锄头，并将自己的推断告知儿子。儿子问其原因，他说道，这个人以前就做过贼，自从他偷了我的锄头，见到我就心虚，说话的样子就像是偷了锄头，走路的样子也像是偷了锄头，总之啊，不管他做什么都像是偷了我的锄头。此人的论断让儿子哭笑不得，只得劝告父亲不要随意冤枉人。傍晚时，素日与此人交好的朋友拎着他的锄头来到了他家，对他说，早晨啊，我去地里走到半路才发现自己忘记带锄头了，正好看到你的锄头立在门外，就顺手拿去用了。当时你还没有起床，怕扰了你的好梦，就没有告诉你。不过我可不是白用你的锄头啊，经过你家田地时，我顺便将你家田地里的野草除掉了，你明天就不用去了。原来呀，是自己的朋友借用了锄头，此人心境一下开朗了，幸好朋友及时送了回来，再晚点儿，恐怕他就要将邻居送到官府那里，请县太爷为他做主了。可见，偏见是一种歪曲事实的思想，是人与人之间误会的根源，甚至还可能成为国与国之间争斗的源头。大多数情况下，事情的本来面目并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样。面对生活中的人和事，我们凭感性对事物的认知只能是片面的，会导致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引发错误的行动。并且偏见一旦产生就难以改变，就算是有人加以劝说，也很难使其改变原有的看法。一个杀人无数的将军自知罪孽深重，于是来到寺院中，希望能够拜宗玉禅师为师。
大师，我已看破红尘，希望大师能够收我为徒，为我剃度。
宗玉禅师回答他说，
你尘缘未了，还不能出家，先反省自己一段时间再说吧。
将军只好听从禅师的安排，回到家中闭门反省。一个多月过去了，他依旧认为自己已看破红尘，适合出家，于是一大早便再次来到寺院中，请求禅师为他剃度。禅师看到他后问，
将军何以这么早来拜佛呢？
将军回答，
清早拜佛可除去心头之火。起这么早，难道将军不怕你妻子偷人吗？
禅师开玩笑道。将军一听此话，立刻火冒三丈，
你这老和尚说话竟这样伤人。
禅师听后笑得更厉害了。我只需两句话就能让你发如此大的脾气，脾气如此暴躁，怎么能出家呢？
明明没有具备出家的条件，却执意认为自己已经看破红尘，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偏见呢？只不过这偏见的对象是自己罢了。三字经里说，人之初性本善。刚一出生时，我们不会对任何事情任何人持有偏见，因为那时我们的心就像是一尘不染的镜面。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我们的心渐渐融入世俗中，于是事物在我们眼中便有了美丑善恶的分别，并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对美丑善恶进行判定。可见偏见不是先天就有，而是我们在后天形成的。也就是说，我们还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使自己远离偏见。星云大师认为，有偏见的人人生无法取得进步，因为存在偏见的人心中非黑即白，非恶即善，从来没有中间线，这样很容易钻进牛角尖，产生极端的想法。因此只有远离了偏见，人生才能够更加灵活。事业是一个人三分之二的生命，任何人一生的发展都离不开事业，没有事业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有人说职场如战场，星云大师教导我们要用随顺因缘的求职观适应环境，减轻压力，以良性竞争取代抢夺为目的的动物性竞争，以佛陀的调情论保持不松不紧的生活平衡感，这样职场就不再是战场，而是实现梦想的舞台。主动去寻找工作中的乐趣，每天保持愉快的心情，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好运及幸福就会自动来敲门。星云大师，一个人的心态往往影响着他对事物的看法以及他的行为。同样是半杯水，乐观的人会说太好了，还有半杯水，而悲观的人则说太糟糕了，只剩下半杯水了。星云大师认为，对待工作应该采用乐观的态度，时刻保持着喜悦的心情，才更容易得到成功，因为成功偏爱乐观的人。乐观者与悲观者对问题的考虑方向和思考角度不同，决定了当面对工作中的挫折时所采取的态度也不同，这会直接影响到事情的结果。面对难题，我们是采取积极的方式去解决，还是用消极的方式去对待？俗话说，一笑解千愁，喜悦的心情能够消除心理疲劳，放松神经，减轻日常工作中积累的重重压力。一位清朝的县令大人认为自己身为百姓的父母官，就一定要肩负起责任，这无形中给他增加了许多压力，使他整天愁眉不展，郁郁寡欢，到了夜里也不能安然入睡，因为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县令大人只好找到当地有名的郎中为自己医治。郎中细心地为县令大人把脉后，便一本正经地告诉县令大人，大人，您的身体没什么大碍，只是稍有些月经不调。县令大人听后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哈，我乃一名男子，怎么会患月经不调呢？你这简直是谬论。说完就回到了自己的县衙中。每当县令大人想到郎中说的话，就觉得滑稽可笑，还把此事当作笑话讲给其他人听，然后与他人一起笑声不止。没过多久，县令大人发现自己之前生病的症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了，他这才明白，原来郎中是故意这样说的，为的是让自己宽心，
所谓宽心并自去。
果然是医术高明的医生啊。
县令大人由衷地赞叹道。心情愉悦，即便是工作中出现了难题，也不会为此心烦意乱，而是心态平和地去接受工作中的挑战。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那些在工作中总是怨声连连、愁眉苦脸的人，反而更容易遇到难题。因为哪怕只是出现了一个微小的问题，都会被他们的消极情绪无限放大，导致工作热情降低。没有了热情，怎么能提起精神对待工作呢？更不要说找到成功的道路。相反，那些总是在工作中保持喜悦心态的人，他们很少会遇到令人挠头的难题，因为再大的难题在他们眼中都有解决的方法。既然有解决的方法，为什么还要因此而烦恼呢？有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枯燥乏味，根本没有乐趣可言，工作中的乐趣不会主动找我们，需要我们主动去找他们。快乐并不难，只要在心里面想着快乐，绝大部分人都能够如愿以偿。就像上文中的县令大人，他总是想起让他发笑的事情，所以心情总是很愉悦。因此，不要把工作当作苦役，而是要当作乐趣来对待，把工作当消遣，这样就算是再苦的工作，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快乐。而且，怀着喜悦的心情，更容易让我们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积累人脉，获得好人缘，这也是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有一个年轻人，天生性情冷淡，对人少言寡语，甚少露出笑容。即便是和他结婚多年的妻子，也很少见他笑。在公司中，他能力突出，但是朋友却很少。在同事眼中，他就像一个冷血动物，长了一张没有表情的脸。后来，年轻人所在的公司为了扩展业务，需要对员工进行集体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在上班期间要面带笑容。刚开始，年轻人很难适应内心不愉快却要强装欢笑的样子，因此每一次他都会受到导师的批评。如果培训的成绩不理想，将直接影响到自己升职。于是，年轻人开始寻找让自己发自内心快乐的方法。每天早晨到了公司，他都会主动向人问好，不管是前台的服务小姐，还是乘电梯时遇到的其他楼层的陌生人。他发现，每个人都会对他露出一个友好的笑容，那笑容让他顿时心情很愉快。当导师再次要求他们露出笑容时，年轻人就会想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开心事，这样笑容也不知不觉地自然了很多。培训结束后，年轻人的成绩十分优异，成了升职的第一人选，而每天面带微笑也成了他的习惯。他已经能够从想到开心事才能微笑，到任何时候都能面带微笑。即便是遇到棘手的问题，也能够迅速让自己的情绪从烦恼转变为喜悦。除了事业上的丰收，年轻人在公司的人缘也越来越好。每一年先进工作者的称号，他都以最高票数获得。可见，心情会改变一个人的形象。心情好了，笑容自然就多一点。笑容多了，在人们心中他就变成了善意的信使。少说慎言，不能不思之。少说话，多学习。说得越多，说明你学习越不够，因为你说的很多话别人已经说过了，而且说得更深刻，只是你不学习，不知道而已。星云大师引净空法师语，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对于职场人士而言，往往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而得罪人，影响了自己的前程。因此，如何说话，怎样说话，成了一门值得深究的学问。星云大师说，
对于好言者来说，沉默是金，慎言养料，不能不思之。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乡野，年少时依靠给人放牛或是给有钱人家做长工过活。艰苦的生活磨练了他的心智，使他在风云际会之时夺得了天下，成就霸业。曾经和朱元璋一起成长的伙伴听说朱元璋当了皇帝，便寻到皇宫中请求拜见朱元璋。恰逢朱元璋也很想念曾经的故友，便将其请入宫内。此人一见皇帝，立即行大礼，高呼吾皇万岁，接着便说当年草民随皇上扫荡泸州府，大破灌州城，汤元帅在逃，拿住窦将军，哄孩子当兵，多亏蔡将军。朱元璋听后十分高兴，回想起年少时一起玩耍的情景，一时感慨万千，重重赏赐了这名故友。此事被当年和朱元璋一起放牛的人听说，他也跑到了皇宫拜见朱元璋。见到朱元璋后，他便手舞足蹈地在皇宫中说起来。哦，皇上，您还记得吗？当年我和您一起给别人放牛，有一次咱们躲在芦苇荡中，把偷来的豆子放在瓦罐里煮着吃，还没等豆子煮熟，大家就疯抢起来，还把煮豆的瓦罐打碎了，豆子全都洒在了地上。当时啊，您光顾着抢豆子吃，结果不小心把草根吞下，卡住了喉咙，还是我急中生智，让您吞下一把青菜，才救了您的命啊。说完，此人心想，自己曾经救了皇帝的命，他一定会奖赏自己更多的金银财宝，却没想到，自己的话让当时已经身为九五之尊的朱元璋在文武百官面前丢尽了颜面。朱元璋只好装作不认识他，连忙叫人把他推出去斩首示众。会说话的人往往可以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平步青云，例如金庸笔下的韦小宝，身无长物，全靠一张巧嘴逢凶化吉，笼络人心。但对于不会说话的人，多嘴多舌往往就成了引火烧身的祸端所在。所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有时候我们自认为没有说过分的话语，却伤害了身边的人，尤其是在处处充满着竞争的职场中，一旦因为话语重伤了他人，就等于为自己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会影响自己的发展。因此，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少说慎言。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国家的军政权力依旧掌握在宣太后和穰侯手中。昭襄王身在其位，却没有实权。此时，范雎赶到了秦国，他先上书禀明昭襄王，自己有能力使秦国强大，并在言语中隐隐透露出能够帮助昭襄王取得实权。于是昭襄王召范雎进宫，在召见那天，范雎故意在宫门外四处乱转，见到昭襄王驾到，既不规避也不叩拜，侍从看到后立刻喝令其回避。范雎却十分大胆地当着昭襄王的面大声说，秦国哪有什么大王，只有宣太后和穰侯。此话说到了昭襄王的心坎里，他知道此人便是范雎，有些不安地将范雎迎进宫殿内，然后客气地说，早该去拜访先生，但是政务缠身，每天都要请示太后，所以才拖到现在，还望先生不要介意，多多给予教诲。但此时范雎却一言不发，像没有听见昭襄王的话一样左顾右盼，宫殿中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大臣们都不知道如何是好。昭襄王猜想是人太多了，使范雎有些不便，便屏退左右后再次问范雎，先生有何赐教？
这次范雎开了口，却只是连说了两个是字，便再没有下文。过了一会儿，昭襄王再次请教范雎，范雎仍旧说是是。如此反复几次后，昭襄王以为是自己诚意不够，便跪在地上对范雎说，先生为何不肯赐教于我呢？范雎这才跪拜道，臣不敢如此。接着滔滔不绝地说出了自己的计策，也就是著名的远交近攻，并针对太后穰侯独揽大权架空昭襄王一事提出了应对的方案。昭襄王仔细听后，大赞范雎出了妙计，马上任命范雎为自己的顾问，几年后又提升范雎为秦国宰相，后来还效仿齐桓公对待管仲的方法，称范雎为父。范雎用沉默的方式引起了昭襄王的重视，可谓是大智大勇，就像佛教中的维摩居士在不二法门的辩论会上一言不发，令文殊菩萨十分佩服，称赞其为一默一声雷。但需要注意的是，言辞简单并不是完全不说话，或者不管任何情况下都言辞简单，而是要我们在该说话的时候说话，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在不该说话的时候就要管好自己的嘴巴，小心言多必失。